上周四10月23号，中共的20届四中全会啊闭幕了，会期一共是4天啊。每到中共的全会的时候啊，海内外的媒体一般来说都是广为关注啊，尤其是海外这些轮媒，还有一些简中的自媒体啊，那么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就会甚嚣尘上，这次也不例外啊。这次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啊，纷纷传言要袭下张上。为什么袭下张上？张是谁呢？张幼霞，军委副主席啊。因为在这次四中全会之前，不是有9个上将被一举拿下了吗？为什么一举拿下呢？据他们那些海外的轮媒传言啊，说是这个何卫东、苗华他们就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啊，搞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训练了一支没有任何番号的军队。这支军队干什么？这支军队就准备政变啊，拿下习近平啊。结果关键时期被张幼霞发现了，张幼霞于是把何卫东他们干掉了。那何卫东干掉了之后呢，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地位稳固啊，而是因为是张幼霞干掉的，那说明什么？党已经指挥不动枪了，枪反过来要指挥党。那么于是习近平有可能要下张幼霞，要取代习近平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这个传言呢，就是从原先的中共中央党校蔡霞那传出来的啊，好多法轮功的媒体都采访他，所以影响很大，所以事先很多人都传言张幼霞要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啊，这是一个传言。另外一个传言就说是习下胡上。胡是谁呢？胡是胡春华。说这个现在习近平的地位不稳呢，不光是党指挥不动枪了，党也指挥不动党了，习近平在党内四面楚歌，孤家寡人。那于是呢，党内过去的那些改革派要重新出山，比如说汪洋要重新进入到权力核心，再你比如说胡春华，那现在不是政协副主席吗，也要重新进入到政治局常委，准备接替习近平习下胡上。传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时看到这些传言的时候，我都特别可笑。就像当年说那习下礼上的时候啊，那传的当时有鼻子有眼的，是不是？我当时就说这简直是荒唐之举。就这些在法拉盛啊，这个洗盘子啊、搓脚的这些人呢、啊，天天讨论中南海的故事啊，都听床吗？给人感觉他趴在床底上吗？实际上他们是根本不了解中共的权力运作体系，也不了解中共的政治运作体系。所以他天天啊就搞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啊，实际上习近平啊在中共的党内，要我说地位是相当稳固。习近平啊，大家都知道啊，在我看来他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啊第三代领导核心。过去啊第三代领导核心呢都被称之为江泽民，大家还记得吧？江泽民当时被钦点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但是现在啊这已经不提了。真正的第三代领导的核心是习近平。第一代是老毛，第二代是老邓，第三个就是习近平。这三个人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啊，他们都是在游戏规则之外。老毛就不用说了，从49年到76年，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规矩对他有效吗？对他有约束力吗？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老毛不就曾经说过吗？他说那宪法他参与制定了，那么多条文谁记得住啊？根本不可能按照法律去统治这么大的国家，我们中共是吧，定期开个会就把国家事情给处理了。他自己还自豪地说，我是秃子打闪，无法无天呢，是吧？所以老毛中共任何的规则制度对他来说都没有约束力。到了老邓也差不多啊，老邓呢说共产党不能再搞终身制了，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结果老邓自己呢就是终身制。那你想想，都退休了以后，他的秘书、他的邓办主任还列席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呢，要定期给他汇报。他看谁不顺眼，直接就给干掉了。那胡耀邦、赵紫阳都是总书记啊，那老邓一句话不就给干掉了吗？到了习近平，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邓小平当时定下的规矩，中共已经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那你看，习近平把宪法就修改了，那现在就可以连选连任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内部的所有的游戏规则对他们来说都是失效的，反过头来他们是制定规则的，也就是说他想制定什么规则就是什么规则。你就比如说邓小平说，老毛那个时候中央全会也不定期召开，那不行，以后要定期召开，每年要开一次中央全会啊，而且大致形成了中央全会的每一届的任务，比如说一中全会、二中全会，这是搞人事。一中全会，中央全会完了之后呢，要选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对吧？ 二中全会呢，来年两会啊，这不是要政府部门换届吗？两会之前开二中全会，要制定政府的人事安排。三中全会固定的要搞改革开放，哎，四中全会要搞党建，五中全会一般来说是搞经济建设啊，搞五年规划啊。六中全会不固定了啊，七中全会就是为下一届的党代会要做准备了。大概一般来说，在两届党代会之间开七次。但是你看习近平，习近平又不一样了。2023年按道理来讲应该召开三中全会啊，习近平不开啊，习近平一直不开三中全会，一直到2024年的时候才召开了三中全会。那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实际上一体就合并了。那么今年召开10月份呢，这是四中全会，但是四中全会的这个日期啊，已经跟上一届19届五中全会的日期重合了。那五中全会的日期2020年的这个10月份嘛，那现在这个五中全会是2025年的10月份啊。五中全会啊，这过去呢按惯例是要讨论未来的五年规划的议题啊，因为五年规划你到来年2026年你就必须要实施了。那么所以你五中全会就必须要讨论，但是今年由于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合并了，所以到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召开的是四中全会，但是这个四中全会就必须讨论五中全会的议题了，也就是15五规划，因为迫在眉睫的明年两会就要通过15五规划的纲要。所以这一次的四中全会相当于讨论了过去的五中全会的议题，所以你看习近平啊，就整个他是制定规则的，所以我就说了他是政治强人嘛，他是这个所谓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嘛啊。所以啊，从中共的角度来讲，这一次四中全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15五规划的问题啊，这个等一会儿咱们再慢慢的来细聊啊。但是外界分析这一次的20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安排给人感觉就是人事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不是有9个上将就被拿下了吗？这9个上将其中有8个是中央委员啊。那么大家都在纷纷猜测到了这个四中全会的时候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更重要的人事安排啊。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想到一口气拿下9个上将可能都是前菜，这一次四中全会啊被外界瞩目啊最关心的内容就是反腐。因为反腐前几年王岐山在任上的时候啊抓了一大批啊，好像这两年给人感觉好像有点歇口气儿，但这一次四中全会的时候啊，大量的中央委员啊缺席四中全会，大概缺席多少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一共是205位中央委员，这205位中央委员呢，这次开全会的时候是缺席37个人，这缺席率就比较高了啊，这缺席率10%几啊，旷课啊，这些人呢、啊，你要知道，在中国，你中央委员不去参加中央全会。那这个不是一般艺人的旷课，那只有一种可能，你这人要么死了，要么你就出问题了，要么你是重病在床来不了了啊。那你比如说这次中央委员会的开会中间有一个就死了，这个人叫于建华，就是海关的署长。那当时就说了，海关署长去年12月份呢因病去世啊，突发疾病。但是当时外电的传言，这于建华也是腐败了，当时有人找他谈话，谈话要准备带走他，他就在自己海关总署的办公室里的饮弹自尽，比较决绝，自己把自己给枪毙了啊，所以他死了，没办法参加了。剩下37个人没参加，这个比例也是前所未有啊。在这37个人中间，我们给他说一下比例啊，其中文职的中央委员是163人，这中间呢有10个人缺席，这旷课率是6%啊，这比例相当高啊。这10个人中间啊，有2个人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就是已经下台了，有3个呢已经落马了，还有3个是失踪了。这失踪的应该说按道理来讲很快也就落马了啊。那这里头啊，名气最大的最被人所瞩目的就是中联办的主任，就是刘建超。这刘建超是原先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呢、啊、后来调到中共中央的外联办当主任呢、啊、很长一段时期内啊，大家都传言他要接替外交部长啊，因为这秦刚下台之后啊，然后这个外交部长没人了吗？那王毅又回国担任外交部长。王毅当外交部长属于低配啊，他是政治局委员呢、啊、又去当外交部长啊，而且7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行。所以谁来当外交部长呢？这一直是过去这1年多以来啊，大家都在传言，因为华春莹资历不够嘛， 很多人就传言是这个刘建超。结果刘建超没想到今年7月30号他访问新加坡啊几个国家回来之后就失踪了。现在已经有报道了，刘建超是被带走了。那么刘建超从7月30号回国到现在已经三个月的时间里没露面了，应该说也是腐败了，也完蛋了啊。当然也有人传言说他好像泄露军事机密，我们就不清楚了啊。所以你看文职的中央委员中间有10个缺席，那军方的这个委员中间就更多了，一共27个。这27个中间啊，除了那9个上将以外还有好几个缺席的。这次参加中共中央的全会中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啊，这一共加起来军方的人呢是42个，上将33人，中将9人呢。这上将33个人中间呢有22个都没来，你想想这缺席率是吧，只剩下11个上将出席这次的中央全会。那很多人就猜测了，这个整个军方系统大地震呢。那实际上这次中央全会里头的刘凤中，那二炮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那已经被官宣开除党籍了吧。那这就是整个这次军队防腐风暴还在延续。而且啊，大家可以注意到啊，这次中央委员呢不是空缺出来11个吗，11个中央委员啊要递补进去的时候啊，没有递补一个军方人员，都被跳过去了。所以很多外电分析啊，就军方的反腐风暴还在继续。当然这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性的人事安排啊，就是张声民升为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啊，他是军纪委书记，军纪委书记过去是从来没有当过军委副主席的，他只是军委委员。这张声民这个人呢、啊，应该说这是军方整个人事反腐过程中间的一个关键角色。他升为军委副主席啊，也其实带有令人意味深长的意味啊，那就说明军纪委书记啊这个地位呢已经提到了一个空前的地位。过去军委副主席啊都是直接管军事的，没有管军事纪委的，没有管反腐的。但是张声民作为军纪委书记升为军委副主席，在我看来这就表明啊，军队反腐啊不但延续，而且军队的整个反腐体制呢也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知道过去啊，军纪委这个部门呢是属于啊中共的军队的政治部，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啊，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二级部门，地位不是特别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军纪委啊你能监督什么呢？你很难监督啊。后来2017年军改之后呢，那么四大总部被撤销了嘛，撤销之后的军纪委就变成了军委直属的15个部门之一。军纪委书记呢同时是中纪委的副书记，同时呢也是军委委员，地位有所提升了啊，但是提升的有限。但这一次呢，这张声民作为军纪委的书记直接升为军委副主席，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那就说明什么？要继续提高军纪委在军队系统中间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中纪委书记是政治局常委啊，那是正国级啊。那么军纪委书记以后会不会进入到政治局委员，跟整个中共的体系中间完全低半级来处理，这实际上我们等下一届中央全会就能看出来了。如果张声民顺利进入到政治局，那就说明啊，整个军纪委的地位在整个中共军队中间的这个制度框架过程中啊，就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张声民这个人也比较有意思啊，他的这个履历呢是起源于当时中共军队的47军，他从一个战士开始做起，后来呢当了排长，又当了团政治部的一个宣传干事啊，在47军呢他一共干了11年，最后呢就调到了兰州军区，在兰州军区啊做到了政治部主任，后来就调到了北京，也是在总政治部。张声民的履历你可以看出来啊，他整个在军队中间的履历他是没有打过仗的，也几乎不负责军事系统，他主要就是负责政工系统。到了这个中央军委以后呢，他主要是在总政治部负责起草文件，在总政治部下面有个这研究室，他一开始在研究室当副主任，后来在研究室啊当主任。在47军的时候，他的领导是谁呢？就是那个腐败分子啊郭伯雄。后来到了北京之后呢，他又给这徐才厚呢做笔杆子。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啊，大家都知道徐才厚啊和郭伯雄后来被搞掉了吗？2014年、2015年的时候，整个这系统啊就把他抓起来了吗？但是这张声民呢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而且呢，他在此后啊，开始进入到了整个这个升迁过程中间的快车道。有人就说，这张生民呢，实际上是在徐才厚、郭伯雄啊腐败案的过程中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后来04年的时候，他又到了二炮部队啊，到了二炮部队，他一共干了10年，从2004年到2014年，在二炮部队呢，他一开始在一个基地里头当政委，后来经过10年，到了北京，做到了二炮部队的政委，那正式进入到了副军级的这么一个序列啊。所以说，从2014年开始啊，他整个这个升迁就进入到了快车道了。到2017年的时候，就正式就任了军纪委的书记。那么从军纪委书记啊，一直干到现在，8年左右的时间就在军纪委，所以有人把他称之为啊是军中的王岐山。你要知道，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啊，中共军队的经历了3次反腐风暴，第一次是徐才厚、郭伯雄抓起来了啊，第二次是什么？火箭军。火箭军当时不也是火箭军9个、11个，那全部一锅端了吗？对吧？第三次其实就是这个何卫东和苗华。那么这3次的反腐啊，跟张盛民均有关系。说徐才厚啊、郭伯雄啊，他当时是笔杆子给他底下干活啊，但是在徐才厚和郭伯雄的案件查处过程中间，他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据说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等到火箭军司令被查出来的时候啊，4任火箭军司令全部被下马呀，但是他在火箭军一共干了10年，据说他在火箭军里头给人赢得的口碑也是非常硬朗，同时也非常清廉的。那么后来他做到了军纪委书记啊，又直接亲手干掉了何卫东和苗华，所以有人说啊，他就是军中的王岐山，所以现在非常受习近平的赏识啊。但是他这次呢没有进入到政治局委员啊，但是从共产党排名的惯例来讲，他虽然没有进入到政治局委员，但他升迁也是非常快了。按照中共排名的这么一个习惯啊，那么他应该是位列政治局委员之后排名第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在书记处书记之前。那么再过2年，到中共21大的时候，他实际上年龄也不是特别大，大概就69岁啊，所以他大概率会进入到政治局委员。那他是不是会继续接掌这个军纪委书记，大家值得观察。如果他进入到了政治局委员，继续掌管军纪委书记这个职务啊，那就说明他跟习近平联手啊，是誓要把整个军队的反腐这个运动啊要进行到底。所以啊，这个张生民的升迁啊，应该说是中共军队，也包括这次20届四中全会中间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人事安排了啊。那除了这个军队系统的反腐啊，那这次20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议题其实就是155规划。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提出来的一个2035远景规划，这2035远景规划其实就是习近平在邓小平的那个当年的这个远景规划基础之上重新加速版的搞了一个远景规划。邓小平当年提的比较保守嘛，到20世纪什么中叶要实现什么小康水平，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小康我们都实现了，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新的目标，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要提出来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 GDP 啊，人均 GDP 啊。这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呢，要通过3个5年计划来实施，14-5、15-5和16-5。那现在呢，14-5计划呢，应该说已经结束了啊，马上要进入到15-5了。为了开这次四中全会，就在四中全会之前，国家统计局专门公布了今年前3季度的 GDP， 总额达到了101.5万亿人民币，全年的 GDP 的增速啊，跟去年相比呢，达到了5.2%。其实就是为了这次155规划纲要搞的啊。这次155规划纲要呢，在这个四中全会里头啊，一共是下发了有2万字左右。习近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啊，就在全国各地开始啊，把一些干部叫到北京开座谈会。他作为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组的组长，就是为了起草这个155规划的纲要。在他看来，这155纲要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他155的纲要在整个2035年这个远景规划过程中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155规划能实现，那么应该说2035的这个规划就能实现了啊。这里头我们给大家做一点数据分析啊。 2035年提到了一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不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吗？但它没有提具体的目标，一般都是定性的。就像邓小平说小康，他说呢是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到底什么标准呢？国际上一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啊，就是人均 GDP 要达到2万美元。你比如说像希腊就是2.3万美元，你比如说匈牙利2.6万美元，捷克是3.2万美元，中国的外交部都把它列为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不是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啊，现在的中位数差不多是在人均4万美元啊，那是很高了啊。那么也就是说2035年，我认为中共它把它定义为实现基本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人均 GDP 要达到2万美元。那现在呢，中共呢是人均1.3万美元，那么距离2万美元呢还有7000美元的这么一个提升的空间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现在人均是3.2万美元，那么美国呢那就高了啊，人均7-8万美元了，那还是差距比较大的。但是如果中国能达到人均2万美元的话，那么经济体量那在国际上也不得了了，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啊，这14亿人口你加上人均2万美元，在欧洲也就是属于欧洲西欧国家中间呢相对比较穷的那些国家了。你就像希腊呀，像罗马尼亚，像匈牙利啊，总体来讲就是2万美元嘛。如果中共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确确实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啊。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啊。那现在今年前三季度不是已经到了101万亿了吗？那么今年年底 GDP 啊，不出意外的大概是140万亿水平。这140万亿人均是1.3万美金，也人均 GDP 啊。那么你如果要是到2035年达到2万美金的话，那么中国的 GDP 按照人民币计价就要达到200万亿，也就是在140万亿的基础上啊，要增加60万亿。那增加60万亿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我们算一下，它必须每年的 GDP 的增速大概达到3.7，3.7的话，它就可以到2035年的时候 GDP 的总额会达到200万亿，差不多是32万亿美元。那么美国现在呢是30万亿左右，那么美国如果要是按照3%的速度发展，到了2035年10年左右的时间，它应该是40万亿左右。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大概还有8万亿美元的这种差距，那是跟现在比起来那就缩小多了。现在中国跟美国呢差不多还有12万亿左右的差距啊。当然我说的这些计算方式啊，都是没有考虑汇率的变化，如果汇率有变化的话呢另将别论了啊。那么假如说中国要是能够保持人均 GDP 5%的速度的话啊，那么到了2035年人均 GDP 将会达到2.3万亿，那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希腊的水平啊。那么为什么说155非常重要呢？也就是说155如果要是能达到每年 GDP 增速到 5%，那么到155结束的时候，中国的 GDP 将会从140万亿达到187万亿。那你想想187万亿啊，也就是到2030年，2030年如果达到187万亿，到200万亿那就咫尺之遥了。所以这个155规划对于习近平他的2035年的远景规划来说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次啊，他的155啊远景规划的纲要呢他没有全文公布，全文公布要到明年的两会期间，现在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纲要中间的主要内容啊，应该说他已经公布了，这次在20届四中全会的这个公告文里头已经讲了。这里头啊最重要的有两点，在我看来啊，哪两点呢？第一啊，其实他就是在这个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提到了以制造业为核心，这制造业为核心呢他也在不断的讲了新质生产力啊，要打造未来产业，要抓住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性契机，要强调科技的自主创新，要自立自强，这个跟过去的不一样的。这当然有一些国际的大背景啊，有美国跟中国啊，现在不是因为贸易战吗，对中国不是各种高技术封锁吗，这英伟达的芯片也不卖给你了，光刻机也不卖给你了，所以中国现在在几乎所有的关键产业方面全部要搞国产替代。这实际上是155规划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不是很多人都抱怨原研药都没有了吗？其实原研药现在慢慢从医保目录剔除啊， 一方面有医保本身的支付的压力，但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背景，就在于所有的产业都要实行进口替代，都要实行国产化替代，就是要把国产化的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从原研药到光刻机，这是它的战略目标。那么在我看来，十五五期间啊，它这整个的这个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如此，就是准备在高科技领域内跟美国打一场独立自主的战役，就是完全不靠美国可以实现自己的科技强国的目标。那么过去它的2025中国制造的计划不是已经差不多顺利实现了吗？那么从2025年到2035年未来的十年，它不仅仅要实现2025的中国制造的计划，而是要在全球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的领域内要跟美国实行一种平起平坐的掰肘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啊。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十五五”规划里头也讲到了，要以内需来作为经济拉动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大家都知道，过去啊，改革开放四十年，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啊，都是基本上以外贸和投资为核心的。这个内需啊，作为三驾马车是最弱的一环，但是现在呢，哎，他开始讲了，这要以内需为这个经济发展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的龙头。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数字啊，从数据上来讲，今年的 GDP 啊，据说它这个消费已经占到了53.5%。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内需这部分在三驾马车里头啊，已经从过去的排名第三，现在已经几乎涌现到了排名第一。所以这个呢，是它现在在“十五五”规划过程中间的另外一项重要的内容。因为你过去啊，你经济体量到一定程度啊，你外贸能够吸收的经济发展的动能就有限了。你这个现在你全部倾销新能源汽车，把美国欧洲都打败了，那欧洲人都没法活了，是不是？那也引起了在经济领域内的贸易战争，这也不行。所以它必须要扶持内需的发展。当然了，我们要说内需的发展实际上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共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它主要是重视增长，它不太重视民间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老百姓手中呢，它其实在 GDP 中间分配过程中间它占比比较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贫富差距比较大，贫富差距比较大，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想让他放心的去消费，实际上呢他都还比较害怕。所以这个内需的发展，它就涉及到国内的整个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我看来，如果未来五年他不能把这个东西有效的构建起来的话，内需的拉动实际上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啊。那你要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话啊，那你就让大家去敢花钱嘛。那社会保障制度，你就必须对那些农村的那些老人，包括城乡居民的那个社会群体，你要把它纳入到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里头去，那么这些人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的主体，否则的话困难重重。所以啊，中国经济啊，在进入到“十五五”规划未来的五年过程中间，确实在我看来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五年啊。一方面，中美双方现在在经济领域内，大家可以看到拉开架势，双方在角力，在掰手腕。那么过去的那种相对来讲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国际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一方面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甚至贸易战争不断，甚至有人把它说是经济领域的新冷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发展中国自己的经济，还要保持在5%左右的经济增速的基础之上，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中华民族啊，他如果要是不瞎折腾，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经济发展制度，他们一定在未来的世界发展过程中间是会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的。这就取决于中共啊这个执政团队啊，他本身是不是能够正确处理啊国际环境跟自己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了。好了，我今天就分析到这里，谢谢各位。